晋身神学院。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三课，《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三课经文是从《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章十八节，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章十八节，题目是彼得到哥里流家去传道。我现在要把这一大段的经文，我读其中的一部分。现在我要读第十章第一节开始。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里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上帝，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有一天月在深处，他的异象中明明看见上帝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里流，哥里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上帝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里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珀去。然后我要各位看第十一章，从第一节开始到第十八节，这是使徒彼得去了哥里流家以后回来，在耶路撒冷向使徒们做的见证。行传第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上帝的道，即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近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珀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见下，好像一块大布斜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信雏或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就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反熟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守住的旁门前，是从该萨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以活。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珀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建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建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众人听见的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上帝说。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在这么一个重要的经文里面，我今天要分作两方面跟大家来解释。第一方面就是一个外邦人，还是说非犹太人，又很虔诚，又很敬畏上帝，又行善事，祷告蒙上帝悦纳的这样的一个人，还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吗？简单的说，好人是不是还要耶稣的救恩？第二部分就是谈到怎么样夺破种族的观念，进到不同的种族里面去传讲耶稣的救恩，怎么传，然后怎么接纳。好，我先讲一个这么好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哥尼流是一个有地位的军官，他同时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上帝，又都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那么这些所做的，圣经特别告诉我们，他所行的这些善事都达到上帝面前，而且蒙上帝纪念。换句话说，哥尼流他虽然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尽他所能的做了好事。而上帝在这里启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不单是犹太人，有宗教的，有摩西律法的人能够行善，这个非犹太人没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按着他们的良心道德的标准，尽他所能的去做好的事，上帝同样悦纳。这里我们看见我们的上帝是万民的上帝，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属于上帝，所以上帝的评判，对人类善行的评判是一律看待的。犹太人有人行善，上帝悦纳；非犹太人行善，上帝也悦纳。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人有种族的偏见或者成见，但在上帝看来，无论哪一个民族都是属于他的，所以他能够悦纳人所行的善事。行善是人的本分，也是每一个宗教所强调的，但是基督教却比所有的宗教有更重要的一件事。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好人还需要耶稣基督的原因。在人看来，哥尼流这样的人不是很多，已经够好了，还要信耶稣吗？从整段的经文看来，他一定要信，所以上帝就差遣使者向哥尼流显现，对哥尼流说，要去请彼得来传讲救恩，叫他可以全家得救。这里我们看到神要我们人类的得救，不是单单善行上的，还有更重要的，那是什么呢？这就是今天我们谈到好人要信耶稣的 几个原因。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儿子，能够完全代表上帝，把上帝的形象、上帝的荣耀、上帝的丰富、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智慧一切启示出来。没有耶稣，人对上帝的认识是片面的，是模糊的，是不够根据人的理性所能了解的。必须借着耶稣基督，人才能够真正看见上帝，认识上帝。好像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看见我就看见上帝，你们认识我就认识上帝。所以除了耶稣，没有人真正能够认识上帝。第二样，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真正得着上帝永远的生命。我们现在所有的生命不过是肉体的、暂时的，是会改变的，有一天这个生命要停止。神要给我们是他自己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在耶稣里面，所以必须信耶稣，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得着这个生命。第三样，人虽然有很好的行为，但是对神的话不认识、不听从还是不相信，这就是罪。现在上帝规定要借着耶稣基督完成宝血的救恩，我们相信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守定这个宝血的救恩的人，人的罪才能得到洁净、得到赦免，人的罪才不再被审判。这就借着信耶稣才能够得到的。为了这个缘故，人非信耶稣不可。第四样，一定要信耶稣，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从灵命方面我们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同时耶稣基督和圣灵和圣父上帝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没有信耶稣，我们的心中没有上帝做主，没有耶稣做主，没有圣灵做主，所以必须信耶稣。没有信耶稣，我们与上帝的关系不是那么亲近，而且说不是那么具体，也不是那么实在，因此非信耶稣不可。第五样，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有生活也有工作，我们的工作假如不信耶稣的人，因为不认识上帝的旨意，所以人手做的无论在世上做什么伟大的事，不过是暂时，没有永远的价值。当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从圣经的真理和圣灵的感动教导，我们知道什么事是神要我们做的，怎样我们所做的是神要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做的工作，那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已经定的。假如我们能照着神在永恒里面所定的工作去做，我们的工作就有永恒的价值，永远存在。否则我们忙忙碌碌在世界上无论做了许多的事，都没有永存的价值。最后一样，我们一定要信耶稣的。假如没有信耶稣，我们日常的生活常常是自己的意识，找按照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欲望来过生活，而这种的生活常常改变，常常不一定。同时当我们遇见很多困难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胜过。但是我们如果信靠耶稣，我们有了主圣灵在我们心中，他给我们智慧能力，我们能够靠着耶稣，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圣经的真理，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胜过试探，胜过魔鬼，胜过罪恶。这样的生活是一个得胜的生活。因此就是我们在世上怎么好，还需要相信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升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继续谈到使徒彼得怎么样到郭里牛的家里去传道，见证耶稣的救恩的事。在这样的一个跨越种族、文化、宗教、传福音的工作上，神有一个特别的引导。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做两方面的引导。神先差遣天使对郭里牛说话，告诉郭里牛说，你的善行我悦纳了，但是现在还要做一件事，你要打发人去请彼得来。那么郭里牛听了这个话，就打发人去了。但在这个时候，郭里牛打发人往彼得的家里去请彼得的时候，天使也对彼得说话，主给他看见一个异象。这里彼得正在祷告的时候看见的异象，神用这个特别的方法，本来在旧约的利未记第十一章记载很多东西可以吃，很多东西不可以吃，彼得接受这种犹太教跟犹太人生活习惯的风俗或者是文化的观念影响，他只吃洁净的熟的物，他不吃。现在神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把它当作食物，起来宰了吃。彼得还是为了自己文化宗教的信仰的问题，他三次拒绝，但是后来神把这个意象就拿去了。可是感谢主，彼得仍然顺服，他看见这件事，神对他说话，所以他就顺服。他顺服的时候，就是刚刚好郭里牛派人来请彼得的时候，那么一堂彼得就跟着他去到郭里牛的家。但是到了郭里牛家的时候，圣灵另外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彼得这一次去，根据他后来的见证，他有六个人一起去。这六个人一起去，就是很神重有见证人的意思。因为在律法里面规定，见证人要两个还是三个人，所以彼得不能单独一个人去的。好，那么彼得去了以后，到了郭里牛的家里，郭里牛马上就说，我们现在已经预备好了，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马上开口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语，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个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但是彼得不是停在这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也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彼得无论讲什么，无论在哪里，无论对谁，他讲话，他传信息， 立刻引到耶稣基督的身上，立刻告诉耶稣，他这里说耶稣是上帝手里的，耶稣要传和平的福音。他说上帝以圣灵能力膏耶稣，说明耶稣是做全能力的救主，并且耶稣胜过魔鬼撒旦。他在这里又提到耶稣的受难、钉十字架，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现给他们看。他也提到耶稣基督是上帝所设立要审判活人死人。这些的见证就是把基督教的主要信仰，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完全的介绍给哥尼流听和他全家人听。这里我们看见文化可以不同，宗教可以不同，社会的地位可以不同，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人人都需要的。因此彼得不讲别的福音，彼得也不讲别的理论，他单讲人类最需要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彼得在这里讲完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一件很宝贵的事，第十章四十四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些听到的人身上。那么彼得再回到耶路撒冷，他就解释在第十章十五节说，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那么这降在他们身上到底怎么一回事呢？第十六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降在信的人身上就是圣灵的洗，这圣灵的洗也就是合而为一的意思。圣灵的洗，使徒保罗在更多前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说，借着圣灵的洗归于一体，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圣灵的洗礼，圣灵的降临，不是讲方言的恩赐的事，乃是生命的合一。外邦人、犹太人、任何种族的人、任何宗教的人，借着圣灵的洗就完全合为一。犹太人很清楚洗礼的意义就是合一，也好像保罗写经给罗马的教会所说的，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说，借着洗礼与基督合为一，同时同埋葬，一同复活。所以洗礼不但是形式上的一个礼仪礼节，更重要的是生命的完全合一，因信都进到耶稣基督的大家庭，进到上帝的国度。这是圣灵降临，也就是圣灵的洗，也就是圣灵把上帝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让大家都可以在主里面完全合一。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不是单单哥尼流。当时听彼得讲话的除了哥尼流以外，还有他家人，还有他的部下。虽然圣经没有清楚记载到底当时有多少人在那里听到，但是每一个听到的人，他们都被圣灵所充满，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完全合为一。下面又说，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伟大。各位注意，这里提到方言的事情，是不是每一次被圣灵充满，圣灵降在人的身上，圣灵的洗就一定讲方言呢？不是的，各位注意这件事，正乃是因为 哥里牛跟彼得之间有两个不同的话语。彼得也许讲亚兰话，哥里牛用的是希腊话或者拉丁话。那么因为这有不同的语言的存在，或者是哥里牛的家人不大懂得彼得讲的亚兰话，因此在这次传递信息的时候，也许就是像行传第二章彼得讲亚兰话，那从15个不同地方来的人听见彼得讲他们的乡长一样。所以这里讲的方言可能是彼得讲自己的话，他们听彼得用他们的乡长讲话的这种方言。但另外也可以说这个方言是一种称赞神的话语，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14章有跟我们谈到有一种的方言是赞美神的。不过根据上下文的来看，他们说方言称赞上帝伟大，应该是好像在哥林多前书14章所讲的，他们是赞美神的一种话语，不一定是这个彼此通话讲话的一种方言。所以这里的方言下面的一句就解释了，应该是赞美上帝的话。感谢神的恩典，这里他们都被圣灵合成为一，赞美上帝，所以他们就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成为上帝家中的一份子。最后我要提到的，在与不同文化、民族、宗教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看见神在不同方面的引导，我们要顺服神引导了，绝对不要再存留民族的成见、宗教的成见、语言的成见，要赶快顺服。这是哥里牛得救带给许多外邦人也蒙恩得救。所以彼得不但是犹太人的使徒，也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我觉得这个圣经记载的清楚，我们一定要接受。感谢主，神所做的是不偏待人的，但愿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也不偏待人。
听众朋友，今天的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